好吧。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单只要跟随耶稣，我们更要查验圣灵的脚踪。主啊，求主今天早晨你就对我们说话，叫讲的听的都能够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跟从圣灵的脚踪是第二讲啊。那么上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也讲这篇信息，因为这篇信息太丰富，所以我就分开两段来讲啊。那么这篇信息跟我去了 Boston 去读书回来有关系，那不但有关系，还有跟两个月前我去香港还要去中国大陆就是做培训陪我妈妈更有关系哈。那我把就是所见所闻跟神的道连起来，就跟大家分享，变成一篇信息，跟从圣灵的脚踪哈。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圣经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这些圣经实在是太重要，这些圣经从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你只要紧紧地抓住这些圣经的精要，我们在做圣工传福音，你就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离开这些圣经，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草木和解，真的是这样子哈。那么我上次讲到的一个重点，乃在乎怎么样跟随圣灵的脚踪而行呢，就是要抓住两个重点，圣灵的吹与圣灵的进，圣灵的吹出与圣灵的禁止，让我们传福音行事为人，你 follow 这样的一个脚踪的话，我们就蒙福，神就得荣耀，做工就有果效，而且这个工作的果效持得永久哈。上次我提到有两个例子，在整本的使徒行传里面，两个圣灵的吹和圣灵的浸，我讲到腓力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人，他被圣灵吹出他在旷野的路上遇见埃提亚伯的太监，埃提亚伯就是现今伊索皮亚的国家的一个旧名哈。那这个太监是当时是那个国家财政部的部长，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呢，要回到伊索皮亚，路经过以色列的旷野，腓力呢就被神带到旷野，而且圣灵催促他，你赶快接近这个车，因为这个人呢，这个太监正在读圣经，读到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那里讲到耶稣受害，他不明白，那腓力就上去，就是跟他传福音，后来就信了耶稣，在路上有水，就给他施洗，那么从此呢，福音就从亚洲带到非洲，伊索皮亚就成为第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么这件事情是圣灵催逼腓力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到现今整个教会历史都非常的显著的记住啊。另外圣灵的禁止，圣灵禁止当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土耳其的中部还有北部，圣灵两次禁止保罗不要在那边传福音，你就会说奇妙，圣灵不是要引人得生吗？怎么会禁止我们传福音使人得救呢？原来神有他的计划，就是说原来说现在你不要在这里传，将来才在这里传，因为现在呢在这个欧洲，就是现在的希腊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所以保罗跟他的布道队就去到那边，去到那边就建立腓立比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非常火热的传福音。到后来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再回到亚细亚，花了3年的时间就把福音传遍亚细亚， 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教会，这个伟大的教会就叫做以弗所的教会啊。所以圣灵的吹和圣灵的浸都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那么我们如何得着圣灵的吹圣灵的浸呢？上次我讲到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常常祷告，体贴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你就会感受到圣灵的吹与浸啊。那么上次我就讲了这个六家的这个宣教的历史的背景就是去中国大陆，我们放了23年的时间在那边去正式栽培那边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训练工人。那我讲到这个圣灵的吹与浸，讲过这个见证。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讲下面那两个了，第三和第四，个人的分享，我们的前瞻啊，上次是讲这两个重点哈。那么第三，个人的分享哈，是讲到我去香港去看我妈妈，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跟圣灵的吹与浸都有关系的。那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啊，一起来读，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下面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着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服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第三节圣经对我个人来讲法，个人的见证跟向人传福音是很有关系的啊。第一节圣经这里讲到，他说保罗，神借着保罗说，假如我们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不信的人他们也看顾家属亲属，我们信的人都不看顾，还岂得了呢啊。那么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段圣经是背景是讲到看顾亲属呢，是看顾物质上的需要。因为当时的信徒呢，他们的社会结构是这样子，太太是在家里面看孩子的，她不会出去工作。假如丈夫一死掉以后呢，这个寡妇就无依无靠。当时候呢，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寡妇，那么这些寡妇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么有人建议说，那教会供养她了。保罗说不行，这个教会呢是以传福音为主的。那这些他们的寡妇，她有亲戚，远亲近亲，应该去照顾他们，好叫教会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是这样子。那我读了这段圣经，我觉得说保罗很看重我们的亲情。那么在物质上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懂。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信耶稣的问题，你要不要看过啊？更要看过。因为你看过物质是在世短短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但是你假如把你家人带到信耶稣的面前，将来你跟他的关系在天上是永永远远永恒的在一起，那么棒。所以这些圣经一直在激动我，我相信就是圣灵的催促我。那么另外一节圣经，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得救是个人的。我信耶稣并不等于我爸爸妈妈信耶稣，我虽然很爱他们，他们很爱我，他也要信耶稣，他也要悔改。那么呢，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责任。
而神的心也是这样子，不止我们自己一个人得救，你要家里面的人也得救。从这些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有个背景的，就是保罗去传福音被人家下在监牢里面，那么在腓立比境内那个监狱里面，神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整个监狱的这个锁链啊，囚犯的都断掉，然后监狱的门大开，那些禁卓就吓死了，就要拔刀自杀了。但是保罗说，我们在这边没有逃跑的，你不要自杀哈，因为这个囚犯跑掉的话，这个禁卒这个兵丁呢是责任很大的。然后这个兵丁就跟保罗说，哇，你们真是神的仆人呢，怎么地大震动，所以发出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救？那保罗怎么说？你信耶稣就得救了，是不是？很正常嘛。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有个圣灵的意思，你信耶稣，将来你不但你得救，你的家人都有可能得救。你们上帝的祝福是一家的，是这样子。另外呢，我们看见呢，我们传福音在家里面是特别艰难。为什么呢？家人看你的缺点看得很深， OK， 很知道啊，你所谓一个动静不一样，他就觉得说你信什么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但如此，我们中国的传统要拜祖宗，信了耶稣不能拜祖宗，你这个讲师没效，你怎么样传福音？我们广东人呢是家族观念，没有国族观念的，非常的团结。但是你要打进这个圈子，要他们信耶稣，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这次回去香港，你看到我的母亲好不好看啊？谢谢大家为他祷告，这张照片很棒。OK， 那我看见呢，神真是祝福了母亲。我母亲九十岁啊。师母回去我们都很担心，因为师母也是个病人，一个病人照顾一个老人痴呆，你可以想象到是什么毛病了。但是我感觉我非常谢谢我的师母，师母是个祷告人，她祷告圣灵告诉她说你要回去啊，结果一回去神的印证，过去这一个月平安无事。她说你妈妈好得很，比她好，比我还好，能吃能睡，就是脑筋呢不清楚一点啊，耳朵灵敏都不得了，讲一些话马上听得清楚。那我觉得谢谢大家为我祷告。我母亲是怎么信耶稣呢？她是来美国徐牧师替她施洗信耶稣的啊。然后呢，你看这张照片呢，我母亲在那边啊，然后呢她这样子，你看她神情多厉害。我的儿子拍了一个照，在我母亲的右手边这两个白头发的哈，她是我的姐姐，从国内来的，看我妈妈。还有另外这边呢是我的嫂嫂，那这边呢最年轻呢是我未来的媳妇，七月底要成为我的媳妇，她要跟我的儿子结婚，是个韩国的啊，韩国人，他们都信耶稣。 OK， 那么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家信耶稣不容易。为什么呢？我家一共有11个人，大人，我父亲，还有我的大妈，还有我母亲，还有8个孩子，包括我在内。我妈妈生我和我的弟弟比较简单。我另外一个妈妈呢生了6个孩子。那一个家庭啊，有两个妈妈，有两个太太，你就知道那个张力很大的啊。你看看亚伯拉有两个老婆，这是不容易的。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哈，那么不容易。但是呢，就是我爸爸也有偏见，我爸爸特别爱我和我弟弟，因为呢我们有机会读书，也不是特别聪明，他特别爱特别喜欢读书人呢。他自己只读过3年书，我妈妈没有机会读书。我们家都是农村人，所以我们很仰慕那些读书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把兄弟姐妹当中就分离了。分离的话，那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带我的姐姐哥哥信耶稣，是不是个很大的难处？是很难的哈。 但是感谢主，我们家一家11口啊，这个大人呢，除了两个呢离开世界，还有一个姐姐还没有信，其他全部都信。那特别我要讲一个见证，我的大姐，我的大姐对我妈妈特别不好，常常讲一些很伤害我母亲的话。我作为一个弟弟，我一句话也不吭，但是呢到了一个程度，我是否不要讲话呢？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逆来顺受的人。后来我经过祷告，我还是要跟我大姐讲几句话。我说，大姐，你不要打电话骚扰妈妈，让她好好睡觉，她神经衰弱，她常常讲一些话刺激我的母亲。哇，这一讲的话，我大姐翻脸，从此呢跟我分到来家，来妈妈的家都不顾了。那么这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以后怎么跟他传福音？所以我有一年前年就说，我告诉教会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大姐祷告，今年里面你们要为他祷告，我盼望他能够信耶稣。结果呢，去年年底回去的时候，我都不敢见他，因为都分开了嘛，是这样子，要等神的机会。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回来美国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他儿子，我跟他儿子非常好，他儿子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就打电话问候他，你好吧，都不敢问候他妈妈。他真的是这样子，他也很觉得，就说他妈妈跟我闹，就跟我们家分了哈。但是他第一句话，他说，舅舅，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我妈妈信了耶稣。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而且呢去参加教会，还受洗班洗了礼，讲谁带谁。然后我说我不信，因为他基本上我跟他翻脸了，各方面讲。他说舅舅，你不要这样子，他能够这样做是真是假的话都要感谢主啊，对吧？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呢。那么我今年回去的话，我亲自打了个电话给我大姐，她真的信了耶稣，感谢主的恩典。那弟兄姊妹，这个呢是我的姨妈，我的姨妈呢，我是替她受洗的。那我的姨妈跟我妈妈两个姐妹呢是相依为命，非常苦命。因为我的外公呢是个赌徒，他赌到倾家荡产。我的外婆是因为他赌的太厉害，没钱来医他，死在生孩子的床单上。那我两个母亲，我的母亲跟我的姨妈呢，是被外公卖掉的，卖掉要跑回来，我妈妈被卖过两次，所以她非常有自卑感，又不懂事，所以根本不敢去好像见人这样子哈。那么我，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去传福音呢？请人到他家里面，他们也拒绝，都是自成一格，所以我就变成一个牧者了，我是他们的牧师。每次回去，我就迫切祷告，主啊，我怎么办？我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次我会去受难节，我在家庭里面做礼拜，把哥哥嫂嫂全部来耶稣受难，我没有薄饼。他们都受过洗，礼拜天我也没有去教会崇拜，我在家里面呢带两个老人家90岁来讲复活的信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去带他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诸般的智慧来带领弟兄姊妹，带领家人信耶稣。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想到一件事情，我听到很难过。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呢，他父母亲是信别的宗教，已经生病了，在海外，在台湾。我说有没有人向他传福音？那么他们都觉得牧师很难，根深蒂固。我告诉各位，在我的经历里面，我曾经碰过两个这样的 case。这两个人不可能信耶稣，死定的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坚决去祷告，后来真的信了，生命改变。我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他有生命气息就有盼望。 Whenever there's life there's hope。 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同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同意？你要讲出个原因，我讲出个原因，因为生命气息是上帝所赐的 ，Amen。每到最后一口气，上帝收走他，他都有机会信耶稣。阿门吗？阿门。这看你我了。 所以你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是在神的话语上记载的，你要正是要看顾你的亲属，然后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是永恒的，在地上很多物质我们应该照顾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最宝贵，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弟兄姊妹，整个地球加起来都不够一个灵魂宝贵，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叫做传道人工，你看灵魂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个人的就是说我家人的见证。好，现在讲到最后一点，我只有15分钟，我们的前站，我们的前站是什么？只有个解释，我们的前站就是要跟从圣灵的教中心。那弟兄姊妹，我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效法耶稣，一个是我们的实践。为什么要讲效法耶稣？耶稣临升天前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问这句话谁讲的？彼得讲的啊？约翰讲的？谁啊？大声一点啊！耶稣讲的。我告诉各位，你假如研究耶稣的生平，他讲出这句话是他自己有个榜样讲出来的，他顺服圣灵的吹已经在地上过一生的日子，所以他做出伟大的工作，你不相信吗？我们来读这两段圣经。来，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下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了。我特别把这两段圣经呢显给大家看，这两个圣经就代表耶稣在地上做传道的生活是顺从圣灵的吹和圣灵的浸。第一段很清楚，当耶稣受洗了以后，圣灵吹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之久，你们经过40天之久，他胜过魔鬼，充满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那第二段经文呢，就是讲到当马大玛利亚呢，他的弟弟拉撒路病得快要死，赶快差派人去找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呢是在伯大尼以外，他说，夫子啊，你赶快来救救我的弟弟，我弟弟快要死了。哎，奇怪哦，耶稣那么爱马大玛利亚，整然在那边无动于衷住了两天，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是不是你我不会这样子，我赶紧啊，有动车赶快买动车，有飞机赶快坐飞机。但是耶稣仍住了两天，我的解释，圣灵禁止他不要去，不要那么快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耶稣要停留两天，等拉撒路死了四天死透了，然后耶稣去那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显明耶稣是复活的主，不只是医治的主，这个神迹是非常的伟大。当然耶稣将来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更伟大，因为这个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了以后还会再死，但是这个神迹耶稣在那里做出一个伟大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话的人必永远活着。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吹和圣灵的浸在耶稣身上显得很明白。弟兄姊妹，你假如再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整个的一个生命是受圣灵的吹、圣灵的浸来所影响。我简单的举三节圣经，第一节圣经就是 司祭约翰指着耶稣说，当司祭约翰看见耶稣来受洗的时候，洗完了以后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他都指着耶稣说，看啊，他是天上来的，差来的，凡是从天上差来的就传上帝的信息。跟着下面那节圣经非常宝贵，他为什么传上帝的信息呢？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哦，这节圣经实在伟大。耶稣所讲的事情，所讲的那么多神的话语，原来是圣灵而来的。不但是这节圣经，还要讲到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辩驳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你赶鬼是靠鬼王管鬼，没有什么了不起。耶稣怎么讲？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耶稣怎么样会赶鬼？怎么一点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你们还有一些圣经更伟大，希伯来书，你们现在读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有一节圣经，他那里讲到说，耶稣这叫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成就了那个救赎洪恩，所以呢，他能够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耶稣在世上所讲的道靠圣灵，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靠圣灵，耶稣的能够完成这个十字架的使命那么艰巨，靠着圣父圣灵，一生都走在圣灵的当中。还有一件事情你会更稀奇，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有一个字常常出现，我的时候没有到，有没有听过？使徒约翰常常讲时候没有到，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个记载？因为他看见耶稣常常讲我的时候没有到。当他在迦南的婚宴的时候，那个玛利亚叫他行个神迹吧，显出你是弥赛亚，我的时候没有到。当他的兄弟说，哎，你赶快去耶路撒冷，你很出名啊，你显出你是弥赛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到后来怎么讲？我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还有他十三章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就起来拿条毛巾替门徒洗脚。约翰福音17章，耶稣替门徒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荣耀。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时候到，时候到，究竟是他的时候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灵的吹已经里面。圣有时，时有时，宽照有时，爱哭有时，笑有时，哭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上帝一切都有时间表。在耶稣的一生里面，他就是活在圣灵的吹已经里面。你说了不起，我们的主，那你说耶稣的榜样实在了不起，我们怎么能效法呢？我究竟效法什么呢？你看见一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能够一生活在圣灵的里面，吹已经里面呢？这个秘诀不是个秘诀，是个公开的秘密，你我都懂吗？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人敢讲啊。很简单，就是我常常讲的一个题目啊，还猜不出来啊？啊，见闻字母，祷告。耶稣常常祷告，一受洗起来，在旷野40昼夜的祷告，选择门徒的时候呢，发了整夜的祷告。门徒还睡觉睡得不够舒服的时候，早上起来父子不见，到旷野，耶稣在那边祷告。行了5饼2鱼的时候呢，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他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他也是个人，他是成为道成肉身的人子，你不要把就是说他觉得都是以神的儿子来行事，没有，他把神的形象、神的能力隐藏起来，完全是以跟你我有血有肉。他靠着祷告来明白圣灵的工作。阿们。 所以这个耶稣的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就体验圣灵的吹与浸，来地上过着这一生伟大的生活。好，下面我们，所以你看呢，有个作家讲了一句话，我最阿门。他说 ：“Prayer was the lifeblood of Jesus' ministry。”祷告是耶稣侍奉生命里的血液。哇，这句话我看到，我非常阿门。今天你我祷告的生活怎么样？你的侍奉的生命血液是什么？是你的口才呢？是你的脑筋呢？是你的电脑技术呢？还是你的钢琴技术呢？还是你的祷告生活？所以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效法他。我们怎么样能够找一个所谓，这个是说顺服圣灵而行。好，现在讲到说我们具体怎么做，我们的实践要被圣灵充满，还有常常不住的祷告。这个被圣灵充满跟祷告永远好像是 train together 的。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体贴神的心意，但是你要还要继续祷告，你要常常感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吹与浸。那你这样的一个生活，你的侍奉就能够得胜。教会也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侍奉也是这样子，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不是讲这个灵恩派这些东西，我们乃是讲到这真是圣经的一个教导，这个圣灵的事情。好，我讲一个个人的见证。我这次去那个Boston 去了两个礼拜回来，完成了我去读博士啊，我的博士这个 track 叫做灵命塑造哈。那么第三年，感谢神的恩典，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我每一次去读书，都看见上帝呢，真是样样水到渠成。在我三年前要读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要不要读，因为我年纪老迈，当然不够90岁老迈，但是读起书来是不容易，而且我有青光眼，每天呢我读要滴1、2、3、4次眼药水。我还很害怕，我已经读起书来眼睛都瞎掉，怎么办？医生说你尽管去读，不会那么厉害的啊。然后呢，我师母告诉我说，你去读啊，读多久啊？花多少钱去读啊？我说要花3万块钱，拿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假期去上课，每一年上两个礼拜哈、啊。然后呢，他说你头脑清不清楚一点啊？你没有毕业，可能你就是去见上帝了。哎，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怎么胆子那么大？我是一个胆小的人。这是我要跟随圣灵的脚踪。圣灵的脚踪怎么跟随？我告诉你，圣灵的脚踪跟神的话语是结合在一起。Jerry 长老常常勉励大家读圣经，神的话语跟圣灵是两会一体的。圣灵今天怎么样对你说话？对神了，这是借神的话语。我就有一天读圣经，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保罗说我快要走了，把遗嘱吩咐给提摩太。这个遗嘱啊，不要觉得保罗有很多遗产给提摩太，没有一个钱也没有，只是告诉他我的遗嘱你就是务要传道。然后跟着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回顾一生，哇，辉煌的一生，我现在要走了。他就写信告诉提摩太，你赶快来，我这里现在很孤单，而且你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要带几件东西啊，带一件外衣啊，你看这个神的仆人多么可怜，这衣服都不够穿啊，天寒地冻，我们现在做传道人太幸福，我穿得那么光鲜啊。真的，不但如此，他还要告诉他说，你要带那些书来，更重要的那些疲倦，疲倦也是书，带一大堆书来，干嘛？保罗做什么？要去读啊，读了以后呢，让他道传得更好。哇，我一读到这里呢，你看保罗这位伟大神的仆人，已经年纪老迈，快要去见主，还要不忘记读书，那我是谁啊？我赶快要去读了。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吗？
那我去读并不是没有难处的，有难处。我刚才所讲的都是很顺的。最近老师跟我讲，他说李广川，我告诉你，你写的文章呢，作业呢，内容很不错啊。我这次在他们当中啊，真是短短的分享，哇，他发现我是一个 very dynamic preacher 啊，但是呢，你的英文太烂了。哎呀，假如说以我自己写文章给他，我承认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反驳他，我交给你的作业是经过这里出生的美国人，他是 ABC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而且他还是一个作家，你都说我的英文不好，我怎么办？我请你呢帮我一个忙，找一个更高干的来改我的作业好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要求很高啊，这个是美国四大神学院之一，实在是非常好，太棒了。Billy Graham 这个伟大神的仆人做过这个学校的校董会的主席，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旧约神学家全 Walter Kaiser 是第一把教义做过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还有 Robinson 他教讲道学最棒的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做过教授的，是那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呢，神，我发现神把我带进去是有原因的。我为什么要去进去啊？原来呢，要完成一个目标。我将来读完这个 degree 出来，要建立一个祷告中心。我读的就是祷告。我以为自己呢很懂祷告，到世界上很多书籍的书，凡是祷告，我都找来都看了。但是我进了这个系里面，我发现我对祷告的认识，真是实在九牛一毛。因为呢，读到这个中古世纪那些伟大的圣人 Saint Benedict Saint Francis 啊，像这些伟大的圣人，他们的生活圣洁，对祷告的操练，哇，这样子鞭长莫及，有许多的路要走。但是我非常感恩，因为这个东西我将来学了以后可以教你们，教弟兄姊妹。所以呢，现在这个教授讲这句话，我心里面很平安，不用怕，因为我按照圣灵的脚踪来行事，没事的。圣灵的脚踪并不表示你没有难处，但是会冲破难处，你会看见上帝的祝福。这个是个人的祷告。好，现在讲团队的祷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常常讲个人的祷告，刚才讲，但是我现在讲到团队的祷告。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呢是小组教会，我觉得我们过去一两年来，这个 Jerry 长老带领这个祷告会有很长足的进展。我们本来祷告聚会的时候只有10个，现在有20个。但是我告诉你，教会距离成为一个祷告教会还很远。我要盼望看见每一个小组都是一个祷告的小组，那个时候就成功了。有原因的，我给你看。2345，李牧师最喜欢把这个数字游戏。2345，这是祷告小组。我告诉你，两个人，彼得和约翰。你看《使徒行传》3:1，那里讲什么？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伸出的时候祷告，然后呢，他就行了一个神迹，使瘸子行走，跟着呢讲了一篇道，5000个人信耶稣。两个人，这两个人常常祷告。3个人祷告，彼得、约翰和雅各呢，跟耶稣一起上山。哎，这不是3个，是4个。耶稣不算，因为每一个祷告聚会，耶稣有形无形都在。这3个人呢，在山上祷告的时候，耶稣上山变相，看见耶稣的真体。这个属灵的经历啊，带给他们3个的灵命的提升，是深远，有30年之久。你怎么晓得？在彼得后书，彼得写信到最后的时候，告诉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这个国度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山上看见他的荣威荣耀，不能忘记。你看见30年，彼得还提起这个经历。祷告，你为属灵眼睛开窍，是你的灵命看见神话语的奇妙，看见他的引导，看见他的意象，你为灵命为提升。第4，但以理和3个朋友，这个祷告聚会呢，这个小组呢，为
突破危机，把危机建成转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当时但以连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底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又忘记了，他把全国的术士哲士找来，包括但以理，你赶快给我解梦。第一，找出个梦是什么梦，第二，这个梦怎么解释，这个皇帝是最没有理由的。他说怎么可能，好，你们说没有可能，我全部把你们杀掉，你们都是饭桶，白养你们，包括但以理。但以理怎么样，王啊，你再给我一个晚上，明天我答复你好不好，我就给你。是不是但以理很有把握，我们不知道，但是但以理做了一件事情，回到自己的寝室告诉这三个朋友，今天晚上要开祷告会了，因为命都没有了。一祷告，那个晚上上帝就对但以理说，这个梦是这样子，这个解梦是这样的，结果危机变转机，卑微变高升，这个是但以理说。最后巴比伦巴拿巴和四个同工，这个五个人，这个最熟悉的，这五个人常常进食祷告，结果呢，神就对他们说，我要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造他的工。这个宣教的意向产生，从此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最后罗马，最后保罗去罗马，这个伟大的宣教路程，福音从外邦传到地极，就在使徒行传13章到28章呈现出在各位眼前。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有小组很大，礼拜五晚上我去路同那个小组，我一回来我就祷告，哎，这个小组有什么办法来帮他解决场地的问题，还有同工的问题，我会等一下跟他讲。其实就在这里，你的小组有什么问题呢？你的小组有灵命的问题吗？你的小组有危机吗？你的小组有宣教的意向吗？你的小组需要神迹吗？你有没有祷告？ Here's the answer。你的小组长怎么样？对祷告的态度怎么样？群谋怎么样？今天许多的问题都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很多方法，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你有没有跟着圣灵的脚踪而行？最近我们教会有几个program， 我们要6月24号上山祷告，我们还要营会，儿童营会，我们还退休会。同工说，牧师，我们要多少人去参加？啊？我就给了一个意见，好，上山祷告50个人。那有些同工说，牧师你是太不熟灵了，听着圣灵的引导嘛。其实他讲这句话是真的是不熟灵，我讲的是合乎圣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难道你不要定目标吗？圣经常常讲民无异象，民就放肆，这个异象是什么？是不是目标？请问是不是？哎，我问问你啊，季老师，我非常尊敬你的，这是这个异象是不是目标？是。那保罗讲了一句话更棒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什么所求所想。 OK， 你所求所想是多少啊？这是这个目标啊。 Amen。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糊涂了，有些错误的观念在圣经里面你是搞不定，这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定50个呢？很简单，这定50个，因为呢，我们现在祷告会的人数有20个，一个人邀请一个，不是40个吗？那广东部还粤语部呢，我们只要他们每一个部门出5个，那么加起来是50个，这是非常合理的。那你说牧师不要，我要全教会上山祷告，那这个果子才是伟大。我哈利路亚赞美你，你信心太大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按照你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没有这句话？是不是？我不相信全教会上山祷告，除非这个神迹太伟大了。但是上帝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啊，现在就问题再来了，究竟圣灵的脚踪怎么样？我虽然是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究竟圣灵的脚踪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你要祷告，要跟小组长，我们要祷告，究竟我们这个小组看看圣灵带领是不是全部三三，是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三三，是不是只有两个人三三，总可以吧？小组长，你有没有这样做？你假如没有这样做，我告诉你，对不起，你就没有尽上责任。很简单，前一段历史呢，母亲节，我给各位定了，我母亲节聚会有100人，因为最近主日崇拜聚会人数很少，那么100人 ，OK， 100人不算多，为什么呢？过去都是90，甚至80，甚至有时70的，明白？我定100人，母亲节哦，一定会人多，不见得个个都跑去庆祝母亲节的。那我怎么做呢？好，我们定了这个目标，那每一个小组区牧要祷告，祷告了以后要邀请人，一请一个邀请人，就这么简单。结果怎么样？那天来了多少？124，整个聚会充满了上帝的同在。那这个就真正上帝成就了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不放一个目标，空空洞洞，到时候呢人数不够，你灰心到极点。明白吗？假如我定了100个人，你尽量努力，不到100人，90个来，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因为这个圣灵的脚踪。你们，我们一定要成功吗？我们不讲成功神学，我们讲成功神学，成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一起讲，成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来，成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不在你我的旨意里面，那这样你就稳。稳扎稳打。所以弟兄姊妹，讲来讲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放弃自己，我们要不但自己个人祷告，我们要小组祷告，连接。现在小组进入一个状态，每一个小组这些同工，不管人数多少，2个同工、3个同工、4个同工、5个同工，只要他肯祷告，你就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看见灵性，看见神迹，也看见危机变转机，也看见异象，宣教的异象产生。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